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又到了主日，主日我们能够来到圣殿，用诗歌来敬拜神，是何等的喜乐。两天前是什么节大家知道吗？有吃到月饼的举手。哦，大概都吃到月饼。中秋节是传统华人的节日，家人聚在一起。当我们看到美国月亮是不是比我们的故乡还大呢？不管如何，我们被思亲，不管如何，我们总是感谢神。让我们同心低头来祷告。充满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充满了感恩，因为是你先赦免我们，你先拯救我们，使我们得以领受完全的爱。在我们与人的关系当中，常常容易得罪人，常常与人不和睦，或者是过患，求主赦免。感谢父神，因为你的爱使我们得到完全的释放。求父神赐下智慧与力量，使我们在生活当中得以借着基督的宝血完全来赦免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得以在主的基督的爱中和好。我们将今天的敬拜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要用一个题目叫做情理法。一般我们在讲只讲到情理法，很少讲到后面这个爱。那所谓情理法当中，到底何者为优先来处理人际关系？单单情理法你可以排成九种的方式，情理法、情华理、华理情，就是这样轮变的九种方式。到底什么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优先顺序？一般来说，中西方的文化及人际互动和社会秩序的整合当中，作用显然有所不同。东方是以情为基础，理为本，法为末，而西方呢，则是理为本，法为用，情为末。那么在东西方的处理方式就完全不一样，到底以什么为优先？如果从旧约的律法来讲，是看法，这是以色列人所制定让人遵守如何的敬拜神，同时也要遵照所有的制度来献祭，所以他们所谓的法，那在律法当中诫命叫做托拉。那这个托拉总共有613条，那其中有248条是用在命令式、训令式的一个戒律，那其中还有365条是禁令的，你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所以当我们看到旧约时代的律法613条的时候，我在想每一个人生活在那种法治的一个受拘束的话，你的生活很困难，叫做透了。那如果我们看到他的这一些规范的时候，又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训令式的戒律248条刚好是我们人体骨肉相当的数目，248处。那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的人体每一个部分跟戒律非常的有相关。另外一种365条跟我们相当人体的肌肉是相吻合的一个数目，所以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个骨肉跟戒律、神的诫命息息相关。从旧约的托拉，我们一直延续到，感谢神，来到新约已经摒除了这些律法。那换句话说，不是说你从今天来新约就不必遵守律法，不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用他的宝血，用他的生命赎了我们的罪，所以从托拉时代 变成了沙龙，从律法的一个时代变成到一个完全平安的时代。因为罗马书十章四节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益处。这就是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一起要去思考。所以我今天特别情理法后面又加了一个爱。所谓谈到情理法当中，如果没有谈到爱，没有办法去了解所谓的情、所谓的理、所谓的法。从旧约时代的律法，新约到了新约当中的平安，使我们清楚明白，法里面有情，情里面有理，但是无论如何，这三个当中逃脱跳脱不了爱这个词。今天我要透过腓利门来谈一件事情。腓利门是一章，总共25节。其实你如果看他的一章里面才335个字，但是每一个字都跟我们人际关系息息相关。本来我要用一个题目叫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是如果讲到情跟理，滑到哪里去了？爱到哪里去？所以我今天透过情理法爱四段来分析腓利门到底这三个人的角色、人际关系怎么样来演变。保罗又用基督的爱来告诉腓利门，你要赦免阿尼西姆，用生命的真理打动了腓利门他的看法，用感情来打动他的心，用道理使他明白人际关系的重要是以基督的爱心为中心，我们彼此以基督的爱来突破障碍。因为通过基督的爱，我们才有办法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腓利门是一篇充满情理法，如何在生活当中这种微妙的情理法当中理出一个人际关系，使人跟人和好如初，来到神的面前。保罗这一篇书信算作一个私人的书信，透过保罗的这种写法，让腓利门了解到如何来赦免人。我们在整个社会当中最难处理应该是人际关系，不要说人与人啊。最近我常常喜欢用孙子来比喻，常常孙子啊，我觉得我跟孙子的这种沟通有时候会没有办法沟通，但是在他的世界里面，他认为这是我的，就是 is mine。 我说 no， 他说 no， 哇，比我大声。为什么人跟人这种关系就是要去除？那你要跟他讲，这是你的没错，但是跟阿公一起来玩可以吗？他就想一想，嗯，看看你 OK， 哇，感谢神。是这样子的，人际的关系如何去处理？人际关系会因为各种的原因被破坏，导致人们孤立，但是基督的爱能拆除我们人与人的隔阂，使我们恢复人际关系，而且回到那起初的爱。这就是今天腓利门要告诉我们，我们通过腓利门书来告诉我们，当这三个角色不一样，一个是一个主人，另外一个是奴隶，他偷了他的钱逃跑。哇，这在当时的我们刚刚谈到偷了的时候，他是要被罚甚至于被判刑的。保罗介入中间并不是要来做，他只是透过基督的爱来跟他们谈如何把这个突破这个障碍来破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许有常常的阻碍使我们的墙被建立，特别是在人际的关系当中，因为各种的原因我们破坏了，也许我们跟那个人有一些嫌隙就破坏了，使我们孤立。但是通过基督的爱，使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使我们回到那起初的爱。 和我们恢复人与人和谐的关系，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的互相谅解，彼此互相欣赏，彼此互相称赞，彼此互相承担，彼此互相饶恕，并突破这个障碍。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常常说弟兄姐妹，既然称他是弟兄姐妹，难道我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障碍吗？保罗这封信充满了恩惠、慈爱、怜悯，表达出基督徒基督的一个大能，基督徒之间的真正友谊。让我们试问，有时候是不是与家人的关系不和好，小事情我们会吵架？记得刚年轻的时候，结婚没多久，今天太太会在台语讲所有华语可以讲到的例子。有时候吵架我们用冷战，我太太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她可以一个礼拜不讲话，我告诉你，我一个小时不讲话我就会死掉。那是如何冷战？开始在那边突破，我们要想办法去突破，不能冷战，跟着冷战。第一个冷战，男的一定输。第一，因为你没饭吃，衣服没有人帮你洗。所以各位弟兄，我们还是来跟太太妥协吧。人际关系会因为某种原因会有隔阂，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释出上帝的这种爱与他们和好。我们的教会也是因为某种原因，看某一个人，哎呀，他做事情就不喜欢，会开始有一些矛盾。但是我们要以基督的爱为中心，合而为一，彼此的尊重。我们都可以像腓立门一样，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这一道墙。主内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感情来打动别人的心，用道理来使人明白。保罗以基督的爱为中心。当你看到腓立门这一封信的时候，保罗完完全全站在一个基督的爱为中心，来跟腓立门谈话，然后来跟他们讲，我们要用基督爱我们的心原谅你的仇敌。关系使人打动了腓立门，用道理让腓立门明白，基督也是用十字架的爱来赦免我们世人的罪，同时也期盼腓立门用这样的心态来原谅赦免阿尼西摩。这是一个多么一种很从内心里面发出的一封信，这封信是诗人的信，然后他写给腓立门。那我们今天其实可以借这一封信给我们一种提醒，给我们一种提示，如何我们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当中用这种方式来处理。我今天就分成四段，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保罗写给腓立门的时候如何来处理这四段。第一段，对弟兄称赞是加倍的，动之以情。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七节，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读啊？腓立门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你家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以人所有用的信心 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从这一七节当中，我们体会出一件事情，保罗写信给腓利门，他是用称赞，他先跟他谈，让腓利门知道保罗的心情，他跟他谈。这封信是保罗在监狱的时候所写的，在监狱里面可以写出这种信，他心中是充满了基督的爱，充满了怜悯。保罗写这篇信从祝福开始，接下来保罗赞扬称赞忠心的腓利门，充满了爱心，充满了信心。他不但撇开自己的心，也把教会的门打开了。保罗是腓利门的属灵长辈，要说我们怎么样倚老卖老，今天如果不是动以动之以倚老卖老，嘿小子听我的，是吗？保罗那样的心情跟他讲，称赞他。然后我们是否也应该如此打开自己的心门，以基督的慈爱来滋润别人的心？保罗也时常在祷告中怎么样提到腓利门，也时常来祷告中感谢神，就是诚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用祷告来替我们弟兄姐妹们祷告，用弟兄姐妹来诉求。在这短短的七节当中，特别提到三件事情：祝福、祷告、爱心。这是保罗一开始的七节当中写给腓利门的，一开始祝福、祷告、爱心，对兄弟，自己的兄弟称赞是加倍，所以对我们自己跟我们的人有人际关系，第一个你先祝福他，替他祷告，称赞他。特别是保罗写信的传统方式是用祝福请安，在第三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当你收到这种信，当你收到这种电话，你心里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踏实？是不是会觉得非常的平安？我们在总会写信，大概我都会用这一句，或者是其他的保罗的书信，都是用简单的这种请安的方式。当你收到信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关心临到我们的当中，这是一句充满温暖体贴的请安与祝福，使我们从对话当中有一种从神而来的平安。这是在两个礼拜前问Shalom，不再是那种透了，不再是一种律法，一种小龙平安在你的当中。接下来保罗转变一个态度，他用个人与腓利门的关系向他说明，在祷告当中常常提到他。那这样子的话，腓利门会觉得，哎呀，我的老师呀，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也就是说保罗随时随地都在为他祷告并且想念他。当腓利门看到此信的时候，我想心中一定感到温暖，因为他身为他属灵的长辈，时常为他祷告。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们，陈牧师今天写一封信告诉某某弟兄，我常常为你们祷告，你们会觉得倍感温馨。然后我们想，我们有没有替这些牧长祷告？当一个长者告诉你，我常常为你祷告，那是何等的温暖。身为一个长辈，为他的同工晚辈祷告，向神祈求。同时保罗在称赞腓利门，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充满了爱心，充满了信心， 让他觉得被肯定，特别腓利门的爱心，因为他所做的都是出于基督的爱。保罗通过不一样的方式来勉励腓利门，用基督的爱来宽恕阿尼西姆。在这一段里面，他还没有跟他讲，哎，你要原谅他，没有，他第一个先跟他讲，称赞是加倍的。保罗用诚恳的态度正面鼓励，不要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与恩典，我们也应该如此的赦免。保罗一开始对腓利门他自己的一个等于是他的属灵的晚辈，他是用称赞他的，倍感艰难，你是这么一个有爱心信心的人。然后接下来他再跟他谈到一些事情，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8-16节。对人性探索是高贵的，我们要去了解一个人，你要去了解他是相当高贵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8-16节我们也一起来念，今天这个字可能比较小一点，因为比较多，所以我就急，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虽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如今却有益处。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我实在是如从刚刚的7节跟腓利门谈到感情，让他明白啊，只是讲感情没有讲道理，好像不太接进去。所以接下来8-16节他跟他讲一个道理，晓之以理，既然你的情感已经开始有那种感动，你应该知道一些道理。对人性的探索是高贵的，当我们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探索人性是非常高贵，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神贵重高价救赎回来的。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人性的时候是相当高贵的。保罗是一个长者，又是腓利门的属灵的导师，如果按照这样子来分析，他是不是大大可以告诉他，哎，我第一段告诉你了啊，你要有这个情感，第二段就是你的道理，明白吗？你就原谅他吧。那这样子我想腓利门书不应该335个字，大概100个字就结束了，不是吗？但是保罗并没有，保罗去告诉他，当然保罗的态度是用不是半命令的口气，又在那个地方加上好像一个长辈一种委婉的态度来跟他说法，或者是教导。保罗却以积极谦卑的态度，用慈爱的表示请求腓利门怎么样原谅阿尼西姆。保罗对腓利门这种尊敬的态度是对人性探索高贵的，而且非常的尊重可敬的。保罗是从内心里面真正来告诉他， 请他怎么样接纳饶恕，而且更一个更重要是陪伴这个人。哇，当我读到这里我想，哇糟糕，这个是犯罪的，要判刑的，他要抓他的，你叫我陪伴他。哇，这个一般读到这里就觉得读不下去，怎么会这样。但是保罗从这一段当中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一件事情，三方面来探讨人性，接纳他，饶恕他，你接纳而已，并要饶恕他，而且要陪伴他同行。因为从阿里西姆的角色来，他是奴隶，但是保罗分析人性，探讨人性的潜能的长处的时候，诚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高贵的。耶稣基督来并没有说，哦，我就拯救某某人，我不拯救没有，所有的人。今天腓利门要原谅阿里西，保罗透过腓利门告诉他，他阿里西姆有他人性高贵的地方，因为他也是人，他也是耶稣基督所拣选的一个器皿。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再做罪人，我们也不再做奴仆，我们与他是他的儿子，我们与他要划等号，我们将来要跟他同坐席。当我们与主同坐席的时候，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儿女。保罗向腓利门说，今天阿里西姆对你我都有益处。讲到这里就搞不懂了，他偷我的东西对我还有益处吗？因为如今的阿里西姆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怎么样，我们都成为兄弟了。这是何等的高贵，当一个人悔改信主的时候，他是一个高贵的人，性改变，生命不一样。当保罗向腓利门说，今天的阿里西姆是一个悔改的人，是你我的兄弟。保罗用阿里西姆翻译出来是对你有益处的这个名字。所以当阿里西姆保罗写信给腓利门，也是用这个意思告诉他，将来阿里西姆对你是有益的，所以你必须要去饶恕他，你必须要接纳他，而且跟他陪伴他在属灵的过程成长当中，与他同为弟兄，来说明人性是相当高贵。他告诉腓利门，也许以前对你没有益处，但是如今他已经在基督里面成为你我的兄弟的时候，对你是非常有益处的。保罗从这个地方你可以讲到，刚刚的用感情，但是现在跟他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非常的清楚告诉他，当他悔改的时候对你是相当有益处的，如此在基督里面大大有益处。保罗归劝腓利门，你要宽恕他，而且要进一步接纳他，跟他一起同行，陪伴他，他可能将来成为你属灵在传福音的一个伙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未发挥的潜能，当我们在探索人性的时候，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其特别的恩赐与潜能，我们要去发掘它。常常在教会我们都会碰到一件事情，有时候教会的牧师当时请某某弟兄姐妹你出来服侍好吗，第一个我们都会这样我们东方人比较不会自动，都老如果老牧师就某某弟兄你来做这个先摇头，我什么都不会。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一定 有上帝要用的一种不一样的一个恩赐潜能。西方教育就不一样啊，我常常看到说，对，我女儿也是在这边长大的，她小时候就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在问她，第一个都举手，那我就回答问她，你为什么都举手？她说你看没有人我就举第一个。她不一样那种心情。那我们都是怎么样？记得我们在上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吴农牧师将教我们讲道学，一般40个学生，他一进来站在讲台这样看，我这样躺，我都坐在最后面，一看40个大部分头就，为什么？因为他要教人家祷告，所以大家就怎么样低下来，我再怎么低也没用，因为他家就住在我后面，一看恩人你祷告。东方人的心态是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一定有他人性高贵的地方。当保罗跟腓利门讲的时候，你不要小看阿里西姆，阿里西姆神要用他，他的人性是高贵的，所以他第一个用动之以情，让腓利门心里面稍微有一点松动，然后让他知道晓之以理。那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阶段来看这件事情。第三，对自己的要求是格外的。可以换到下一张吗？对，这个是17到21节。刚刚我第一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怎么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神之以法？正常你不要把他抓去关了吗？但是在法里面，如果我们违规犯法是要被处罚的，这是在整个社会上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在交通违规被警察抓过？哇，没有啊。哇，圣安教会开车都很安全哦。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是在台湾考执照，第一次来美国还是要考执照，对不对？哇，第一天去考的时候，我觉得这很简单嘛，然后一进去旁边一个教练 Hansino， 我说在讲什么啊？他左边右边我就念，他说 No Hansino， 还比什么啊？原来手要怎么样伸出去，是不是？你们有没有考过试啊？要比吗？我说比什么，我从来在台湾没比过，台湾就是咔啪就走了，对不对？一上车开的时候怎么样，他说你扣6分，我说啊，还扣6分，那到底几分会及格？然后又冲出去，怎么样？有一个 stop sign， 对不对？要停多久？哇，你们交通规则都有毒啊！3秒对我来讲好像太长了，所以我一停，就出去。他说又扣分，哇，糟糕！为什么在考试他必须要告诉你？因为这是法。如果你今天 stop sign 没停3秒，怎么样还要左右晃看没有车再开，对不对？刚开始都会这样子，现在我在想百分之差不多80%都没有了，没有就赶快走。但是被抓到我们就要，因为我们是违法没有按照。但是在神之以法当中，谁要来承担？当我们看到保罗在跟腓利门讲的，知道阿里西姆是犯法，但是对自己的要求非常是格外的，他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我来承担，我来负责。哇，这不一样，保罗的心态是这样。当我们看见17到21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这并不用我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希望你使我在你的心里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 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说的。来到这章，我们是不是看到前面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来到怎么样，话锋一转，好像在跟他讲啊，如果我们讲，哎，我感情也说了哈，道理也说了哈，你要好好的原谅他，但是他并不是这样。所以我用神之以法，其实阿尼西姆是要受罚的，他是犯了法。但是保罗在这边跟他讲，他既然你们既然犯了法，他的罪归给我来承担，我来付出，然后跟他一起劝勉。当我们看见保罗愿意为阿尼西姆既然可以全然的付出，他是因为基督真心的爱护这位已经信主的阿尼西姆。保罗愿意承担偿还阿尼西姆所亏欠或付腓利门的债。保罗对于这一位新认识的一个主的信徒，愿意完完全全的付出，就是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不管你是刚加入圣安教会，你刚受洗，主耶稣基督都一样，要来替我们付出他的生命。保罗对自己的要求是格外的，从腓利门的角度来看，他也一定深信，也感动。也许刚刚的第一段啊，感情有一点松动，道理也知道，但来到这一段，我深信阿尼西姆一定非常的感动，一个属灵的长子愿意为这一位阿尼西姆完全的摆上，完全的偿还，为他的债来还。因为保罗是他的长辈，又是他的属灵，又是他的导师，愿意为曾经做一个奴隶犯罪的人背起如此重大的责任，诚如基督为我们向父神代求，保罗也如此向阿尼西姆代求。特别在十七节这样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吧，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身上，我必偿还。当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保罗是非常的那种高贵尊贵的，他为了一个阿尼西姆，他宁愿把所有的罪揽在身上。当你看到这样的时候，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他今天没有来这么多弟兄姐妹贵，没有，他更是默默无声承担起那十字架，背起那十字架。保罗在这里用自己成为替代品，在古代罗马的法规规定，收容逃奴隶的人，你要加倍的偿还，加倍偿还主人的损失，可能包括这位奴仆的所偷来的全部东西，他生前所欠的所有的债务，你都要加倍。你说保罗知不知道？他知道，他应该知道，但是他愿意承担。保罗对自己已经超出自己的要求。当我们看到十八节的内容，我们主耶稣不也是这样子吗？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今天我们要原谅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否如此愿意这样来替他承担他过去一切的罪？我们来承担，因为把他带进主耶稣基督的一个里面。耶稣不也是这样子吗？保罗更积极，一心请求腓利门，你要原谅他，你要饶恕他，确实是不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可以去做，因为我们往往要去饶恕一个人很困难，饶恕一个人是真的不简单，诚如我们要饶恕自己的家人弟兄姐妹，真的也是不简单，小小的事情没有办法走出去，诚如保罗向腓利门。我们有没有 亲手剥过洋葱，你们剥洋葱会怎么样？流眼泪。有人教你很多方式，你们有没有试过剥洋葱不流泪的？哦，好像你们都剥过都会流泪。有人教带个潜水镜，用塑胶袋套在头上，我跟你讲就闷死啊。剥洋葱会流泪，但是一层一层剥的时候，你就把罪剥掉，把罪剥掉，最后剥到最后怎么样？不流泪了，洗把脸，重新来过。要原谅别人，诚如剥洋葱。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段22到25节，彼此鼓励是激励的，盼望蒙恩尊重，最后就谈到情理法里面最后一个字爱。当你讲到情理法的时候，最后我们一定要谈到行之以爱，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爱。人与人相处实在是困难，因为私欲、权力、欲望种种，使我们变成产生仇恨，或者是很现实不相信别人。但是今天的时代，人更容易猜忌。但是我们要鼓励跟人相处是一种肯定，是一种激励。有人因为鼓励、宽恕，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阿里西姆后来获得自由之后，回到罗马，在那里服侍，在主后20世纪出任以弗所教会的监督。这是根据安提亚教会伊格拿丢给以弗所教会中的一封信。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出来，拯救一个人，阿里西姆后来成为一个平信徒领袖，成为一个教会界里面神要重用的一个人。如果今天没有腓利门这种过程原谅的当中，他也许今天是被关在牢里面。然后我们看到最后是当他读到保罗写给腓利门书的时候，阿里西姆也非常的感动，他也赞扬保罗如何当初替他向腓利门来求原谅的整个过程。后来我们看到圣经的学者也很多人有名字就是取阿里西姆，当然有人说啊，他以前是罪犯，但是你要看他后面他生命得以转变的时候，阿里西姆的意思是对你有益处的。所以当阿里西姆一个生命得以改变的时候，他生命得以丰盛的时候，是渴望的，是神重用他，他有盼望蒙恩尊重。特别是在第25，你看24节，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基、迪马、路加也都在问你们安，这是一种尊重他们。然后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常在你们心里面。这是保罗最后写给最后那么一段。刚刚我们讲到情理法，但是最后谈到这里的地方，是我们去跟我们了解，不管情为先、理为先、法为先，或者怎么样去排列，但是中间一定要有爱。情理法无论如何，合作为先，以爱为中心，沿着这爱就是新约中的律法。刚刚我们讲到613条的透了，已经过去了。你并今天虽然我们没有一条一条的去执行，但是今天我们所领受是新约的爱，新约的律法就是小浪。旧约圣经5本，摩西5经当中，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讲到了律法，其中最重要就是10诫。生活在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是自然，他们有的是没有属灵生命的，所以是必须要遵守这种律法，叫做遵守自然界的法律、社会的法律。在旧约时代，耶稣基督还没到，所以他们必须遵守这些律法。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在教会，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教堂，我们在查经，没有再去查所谓的摩西五经。如果你们今天要去看利未记、生命记，哇，你们看利未记、民数记那么多条，每一条都是我们都犯了罪。今天在新约福音只讲到这么一件事情，我是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今天新约就是这样，来到里面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彼此相爱。虽然腓立门是一个私人的信函，能够纳入圣经中成为一个教导使徒的信，它一定有它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腓立门当中理出三点。第一个，表面上腓立门是保罗跟提摩太联名写给写给腓立门的，可他教会所有的众信徒，他这个也公开给他们，虽然是一封私人的信，让他们知道，也让他们知道如何在处理整个教会人际关系的问题。我在总会上班，每天大概要处理这种教会间之间的人际关系的教会的行政问题，多得不得了。我们要如何去处理？第一个，我们先讲什么？上帝的爱，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上帝的公义在哪里？所以有时候在处理人际关于教会的问题的时候，情理法并看，但是还是要有爱。第二，当时的教会在主仆存在的问题，那时候是存在一个相当复杂的一个关系，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腓立门、阿尼西姆都是信徒，也是都信的主，但是基督的救恩临到的时候，就是给所有信他的。第三，阿尼西姆从奴仆逃出之后，对主人腓立门同样在主里面是兄弟，成为一个新的关系，不再是主人跟奴仆。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是兄弟，我们不再有应该有这种人际的隔阂。生命的改变就是突破人与人之间的障碍，尊重别人，欣赏别人，肯定别人，配合别人，特别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我们需要婉转得体的说服、沟通、鼓励、尊重。比律法更有效，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这就是最好的见证。主耶稣还是用爱来赦免、包容我们，不是吗？当我们在处理任何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先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爱。腓立门结论来说，腓立门是一篇充满一封高雅、礼貌、淳朴的尊严、亲切的同情、人与人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从领受基督的爱来表达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受。情，我们看到这个字，情是什么？是世界存在本源动力，是人情、同情、亲情、爱情，统称为感情，这就是人的情感。理是宇宙自然终极的律例，明理、公理、说理、事理，统称为道理，这是人的理智。法，人类为了尽情事理而安排出来的人间社会秩序，宪法、刑法、民法、公法，统称为律法，这是人的法规。你当生活在那，到底究竟是情理法、情法理、理法情、理情法、法情理、法理情，哪一个顺序？ 不管怎么样，理在先，法在后，情必在其中，而且有情必有神的爱在当中。今天讲了那么多，讲到最后大家 一头雾水，情理法法理都没关系，只记得耶稣基督的爱在你我的当中，以基督的爱来突破人与人的人际关系。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因为你的爱与恩典，我们得到救赎赦免，我们只有感恩，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赞美与感谢。我们从旧约时代的律法被拯救出来，活在新约时代的爱中，充满的平安。感谢父神的带领，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新的主日当中，每天都有主的同在，主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但愿充满慈悲怜悯的父神与众人同在，使我们也可以赦免我们的仇敌。我们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